这个分辨的准神，耶稣基督终极的启示，三位一体的神观，基督完整的神人二性，阴性成语，这看起来都是很伟大的句子哈。那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讲，我是从一本书叫做沈介山牧师所写的《偏差溯源》这本书当中，我引用了他所提的四个准神啊。但是呢，我等一下在第二堂讲的话，我不会讲这四个方面，就是一个一个讲啊。我会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啊，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18节啊。那我会解释为什么会用那一段经文来跟大家看。不过我想，基本上是让大家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啊，就是今天这是我们这早上两堂专题，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来认识啊，关于异端啊、极端的关联性，然后有哪些常见的，我们怎么去啊面对。那接下来的第二堂是讲到我们怎么样的看啊那个真正的准神，因为我想，如果我们要认识异端啊，要去分辨啊，要分辨异端的话。如果我要打个比方啊，你要怎么去分辨那个真的钞票跟假的钞票？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怎么样？你对真的钞票非常的熟悉，所以当有假的钞票一出现，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假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边要用的一个 approach 一个方式来看异端的分辨。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一起来重新仰望上帝来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给了我们那个最高最终极的启示，你已经向我们说话，而且透过耶稣基督来向我们启示你是何等样美好的一位真神。我们今天在一起来看分辨异端的这个专题，但是我们祷告这样的一个专题不是只是增加我们头脑知识上的一些了解而已，而是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时间里面，我们来更认识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也祷告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而且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们就从最简单最基本的开始啊。那异端啊，为什么要把它翻译成异端啊？顾名思义，异就是不同啊，不同。那么另外有一个字呢，是叫做极端。那么极端的话呢，我们通常说英文是 extreme 啊，在这一个啊两端啊。那么在异端跟极端，如果说我们要为它做一个很简单的定义，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什么叫做异端呢？就是在啊基督教的这一个异端里面，就是在最重要最基本的真理上面，在最重要最基本的真理上面的偏差啊，这是叫异端。那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一些例子啊，但是我们先有一个这个概念性的了解。异端就是不同啊，在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教义真理上面出现了一个偏差，一个不同。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啊，当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那什么叫异端呢？异端就会说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啊，不是神的儿子，或者贬低他的神性啊。那什么叫做极端呢？那么极端就是我们在真理教义上面并没有一些很严重的不同或者是偏差，但是是在一种信仰的态度上面啊，信仰的态度上面的一个偏差。而在这个极端当中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都不太喜欢所谓的神学啊。那么圣牧师跟我们是同样读一个神学院啊，叫三一神学院。那啊，在这样的一个极端啊的观念里面哈，基督教的这个极端里面，就会认为说这些都只是增加人头脑的知识，但是对于我们属灵的生命来认识神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反神学的心态。 但是我想在这边啊，因为今天我们所要着重的啊是讲到异端啊，我们不是在讲到啊极端啊，只是我们讲到这个当中的这个分别啊，还有他们的关联性，所以我提这个。但是在我们等一下要正式看异端之前，我在这边我想我需要讲一两句啊，就是关于我们刚才所谈的，不管是这个神学上面或者说真理上面的那个偏差，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还有就是信仰态度上面的那个偏差，这都是我们需要留意的。我在这边想要讲的是一个重点，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啊，请留意听下面这句话，缺乏一个神学啊，或者就是说一个圣经真理神的话为主，缺乏神学的一个信仰，如果只是我的经历我的见证，缺乏神学的信仰跟缺乏信仰的神学都是不完全的啊。我想这个对大家来讲不应该会成为一个啊大的问题。我再讲一遍，就是缺乏神学的信仰跟缺乏信仰的神学，这两者都不完全，都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在这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理性啊，就是我们来从理性这个角度我们来认识真理，跟在我们感性，如果用我用这些比较浅白的话来说，在感性第二方面我们去体验去经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体验去经历上帝的真实，这第二方面，然后在第三方面去实践那个信仰，这三方面都需要平衡，都需要平衡。那么因此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当中哈，或者说在我们的这整个信仰的历程里面，也许你信主时间是一年，有的人五年，有的人十年，有的人二十年，那我想我们在这里哈，可以啊这样子的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来回顾一下你成为基督徒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在这三方面，就是在理性感性跟实践方面啊，是不是有哪一些方面是你比较多有经验的，那么在另外方面比较少有经验的，那在那方面比较少有经验的，也许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多去经验的哈。我举个例子来讲，在理性的方面，通常我们的表达就是讲道，透过讲道，透过 Bible study 查经，透过教会的主日学啊，从这些方面我们来认识，有系统的来认识神的真理。那么这是一条路哈，路线来让我们去认识神。那第二个方面，在感性的方面，也就是说在我们实际的心灵的层次里面，我们可以去经验，譬如说在一个主日的敬拜里面，在敬拜当中我们唱诗歌，我们会流泪，我们会啊觉得很喜乐啊，这些感性感觉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或者我们在跟上帝自己啊的灵交的当中祷告，或者说在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的生活里面，我们去体验啊，在那个心灵上面，那这个层次是你有经验的呢，还是你比较缺乏体验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在实践的这个方面，实践的方面就好像今天早上黄长老他讲到的，我们彼此相爱，但是需要落实的话，就是要去侍奉，要去侍奉，我们在教会的侍奉。然后他提到了一些很实际的，他说啊，对年长的，对年幼的，对有生病需要的啊，那这些就是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在口头上，而是能够落实实践。那么在这三方面，我们哪一方面是比较啊多有经验的，那么我们感谢神，那么我们少有体验的呢，我们就需要多去经历。现在我就要来跟大家回到哈，我们这一次专题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异端。我们来看异端。那如果说刚才我跟大家所提到的这个异端的定义，我们可以定成说，在最基本最重要的真理上面，就是圣经的真理上面， 是有一个偏差，有一个不同的话，那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哪一些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真理，明白我的意思？当我们说你是异端，他会说为什么我是异端，那我们就要指出来说，因为你在这一个信仰上面，你在这一个真理上面，你有很严重的偏差。啊，偏差什么？跟什么偏差？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图表啊，是我自己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老师，他在讲授课程的时候，那么他教我们的啊，那他的那个题目是 theological decision making，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判断，哪一些是重要的真理，是我们绝对啊不能够啊说有任何的其他的解释的啊，那哪一些不是那么 essential 啊，不是那么重要？那么基本的真理，圣经中也有。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然后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面对这个？那我想我就先解释一下这个图表，接下来我会讲一两个例子啊，来帮助大家了解。那然后呢，我就想要跟大家讨论啊，我会用几个问题问大家，然后请大家告诉我说，这几样事情究竟是 essential 呢，还是 non-essential？那我先讲解这个图表的意思。这个图表的意思就是说，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我们有所谓 essential， 就是那些最基本最重要的真理，和 non-essential， 就是比较次要的啊，比较次要的，但不是说因为它比较次要我们就不需要去明白，不需要去啊研讨啊，还是需要，只是说它不是那么的啊清楚，或者可以这么讲啊，在圣经的一些经文里面。那因为有这两个不同，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上 attitude 态度上面，对于那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真理，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的妥协。就像我刚才举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他就是，那这个是不能够有任何的妥协。当我们说他不是的时候，那就出了很严重的偏差。但是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讲啊，但是关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神性啊，我们现在好像每个人都接受，是不是？但是在初期的教会历史还不是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是有一个，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这个啊，在下面慢慢会看到。所以因此，对于这样的一个重要基本的真理，我们的态度是不能够妥协。那么我们在行动上面 discipline， 就是说一个制裁，一个纪律啊，教会的 discipline， 我们不能够容许有这样的异端的存在，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真理上面出了问题。那么 non-essential 的话呢，那相对的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可以啊来容许啊有这样的不同的啊观点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就用简单的英文表达就是 agree to disagree。我们可以彼此的共存，因为不是那么清楚，圣经上面对这个真理都有提，但不是那么清楚。如果在这边举个例子，一个 essential 的 doctrine， 什么叫 essential doctrine？ 就是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耶稣会再来，这是一个清楚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真理，这是 essential 的。那什么叫做 non-essential 的 doctrine 呢？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他会再来，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所谓的前千禧年啊，后千禧年，还有就是看你那个翻译怎么翻，把它翻成无千禧年，但是如果这样翻的话，那个无千禧年说这不是我们的意思啊，因为那个要从那个英文那个 amil 啊就把它翻过来，那只好把它翻成无，但是不见得是他们的真正的意思啊。大家是不是都对这个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都有点了解？需要在这边解释，如果不需要的话，如果你需要你就举手哈，我可以简单解释，但是不需要的话我就是用这个例子来提。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说还好像啊是可以有一些经文支持前千禧年的看法，有些支持后千禧年等等，但是呢我们要采取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可以来一起的啊 agree to disagree，然后我们的行动上面就是我们不断的对话， 啊，不断的对话。那还有一个呢，是 middle position。那么我相信在座的，就是从你来的教会，如果你不是一个宗派的啊，在其实，在北美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都不是，但是我是啊，我是底特律华人宣道会啊，我们是宣道会。那我们有一个 denomination 啊，所以这个 middle position 就是说有一个 denomination 的 distinctive， 就是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一个宗派里面，我们可能对某一些圣经中的真理，我们比较强调，那这是成为我们这个宗派的特色。所以我可以简单的就用我们哈，在这边就是我所属于的这个宣道会，跟大家做一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宣道会的创始人哈 ，A.B. Simpson 牧师，宣信牧师，那么他对于福音的一个认识是四方面的。第一，耶稣是救主啊，耶稣是救主。那么第二，耶稣是让我们成圣的主啊，这两个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第三，他说耶稣基督是 healer， 是医治者。他特别是提到医治我们的身体。那么第四，他说耶稣基督是再来的王啊，这个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因为宣信牧师他的第三方面，耶稣是医治者，那么这个侍从的福音就成为宣道会的一个特色，特别是在第三方面。因为宣信牧师他自己本人，他曾经生过很重的病，几乎要病死，但是上帝很奇妙的医治他，没有透过医生，没有透过医药，他自己不反对医生，也不反对医药，但是他相信在耶稣基督定死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不仅是赎罪的一个泉源，而且在那个救恩已经 provide 就提供了一个基础，就是对于人身体灵魂这各方面的需要都已经有了。所以他的医治就是神医啊，神的医治是根据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已经完成的救恩，这个圣经的根据在马太福音的八章十七节，引用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那边，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等等啊，那一段经文。但是今天不是跟大家去讲那一段经文啊，但是我只是用这个例子。那这个就成为一个你所在的宗派的特色，这是有可能的啊。但是我们大部分，我相信在座的都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这个 middle position 我们暂时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了。但接下来看的这个图表的下面啊，我想重要的地方就是一个头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何者是一个重要基本的真理，何者不是。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唯一的标准是神自己的话语，对不对？是神自己的话，圣经啊。我相信以这样的一个 criterion， 没有人会有二话啊。但是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圣经上面神的话没有改变，但是什么会不同啊？人对他的解释会不同，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从教会历史讲两千年下来，你会看见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所以在第二方面还有一个 control， 那 control 就是说在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对于这些基本重要的真理，它是怎么样的发展啊，怎么样的形成的。那么关于 criterion 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出在说每一个人对圣经的解释不同。那所以这个 control 啊，那个 control 是在哪边呢？就是我们看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大家对这一个真理的讨论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结果出来。譬如我刚才提到说耶稣基督的那个神性啊，他是神又是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啊，但是呢他不是一个分裂的人格啊，他是 one person 啊，一个人，但是是 two natures， 神人二性。那这个在教会的历史的初期 有很多的讨论，或者说很多的辩论，但是后来这个事情就比较清楚了，然后接下来对这个事情就没有再多的一些讨论。所以说从教会历史的这个发展上面，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的这一点就清楚了。那么这个可以成为一个 control， 让我们知道说如果那个是比较清楚的了，比较有定论的了，虽然经过了很多以前的辩论，但是基本上大家都已经同意的了，那个比较是 essential， 就是重要基本的真理，比较不会有一些太大的问题。但是相反的，如果说这个事情还在讨论，而且讨论得很激烈，而且有好几派好几方的这种立场不同，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比较是 non-essential。 那如果是 non-essential， 我们就让它的讨论可以继续的 open， 继续的开放，继续的对话。那接下来我就要请问大家啊，我就用几个例子，然后请大家告诉我啊，你觉得这是 essential 的呢，还是 non-essential？ 头一个就是关于圣灵的恩赐，或者我们说在这个世纪有所谓的灵恩的运动，有第一波、第二波还是第三波，或者我们有一个名称说灵恩派啊，这是灵恩派。那么我请问大家，关于啊强调圣灵比较超自然外显的这个恩赐啊，通常我们会说这是一个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的一个特色，他们强调这方面，强调圣灵现在在人身上的工作，这个是以身修还是当以身修？为什么？因为还在讨论啊，我想在这当中哈，这个是比较，我想我问的是其实有点 tricky 啊。我想就是说，关于圣灵的确在信徒身上的工作，这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很重要的真理。但是关于我们说，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个讨论的焦点是定在说圣灵的这一些，就是这些，我们说是我们如果说真的要，我不太喜欢这样做，但是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说有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提到说圣灵的超自然的一些恩赐，外显的恩赐，比如说说方言、医病、赶鬼啊，特别是我们如果说把这个讨论焦点弄得这么清楚的话，那这个我相信可以讲说是 non-essential， 就像大家刚回答的，因为这个东西还继续在讨论。再来一个，上帝在教会里面，我想设立就是有牧师啊，有传福音的啊，有教师等等。还是很清楚，但是请问姐妹可不可以做牧师，可不可以在教会讲道，这个是 essential 还是 non-essential？ 也是 non-essential。 这个希望不会对在座的姐妹有任何的这个啊，我想举这个例子主要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刚才不管我讲的啊，像对圣灵的恩赐，或者是说我们怎么样来看姐妹在教会当中侍奉所扮演的角色，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我们还在继续讨论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抱持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继续的 open 开放来对话，因为还不是那么的清楚，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在一起哈来研讨。而且我在这边我顺便的提一样事情，就是我从这位教授同时从他那边学到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贵的态度。他说通常我们在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啊，假设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不同，那是谁的对啊？在我们主观的心态上是谁的对啊？我的对，对不对啊？我们 be honest。 但是他就提到说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说也许真理是怎么样，站在他那一边，就是跟你持不同立场的那位弟兄、那位姐妹，说不定真理是在那里，就最后会清楚是在那边。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的。我们人有人的倾向说，对一个讨论事情的时候，如果意见不同，那一定是我对，那你是错的。方弟兄，这样，对，所以那个是很清楚的，是。 谢谢。好，那现在接下来我想我们就要来看啊，在北美有常见的这一个异端啊。我不晓得说你有没有经验，就是有人按你家的门铃啊，就发现圣人啊，有没有说被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按过门铃的啊？我也有哈、啊，我也有，对，好几次。还有就是、我们说还有摩门教啊，摩门教。那我自己是从台湾来，那么我在台湾，他们也是啊。我那时候住在公寓，就是我们家是在公寓里面，他们就按铃，而且他们就走上门来，然后他们就是要啊来拜访我们。那等一下我会就是 open 一个讨论，就是看说我们实际啊应该怎么去面对他们啊，实际怎么去面对。但是呢，既然是讲到异端是一个真理上面啊的偏差的问题，那么我在这边我就举一两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我就是用耶和华见证人做例子啊，他们所提的。那这个呢会等一下就转入到我们的第二堂，为什么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我想那时候就很清楚了。耶和华见证人在他们的啊 doctrine， 在他们的教义里面，他们有提到说耶稣基督，但是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啊？被造的。还有呢，他是不是一个啊神当中的一位？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打开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因为在这里哈、啊，我想。我们需要直接从神的话、神的真理上面来着手，因为异端就是在神的真理上面，在真理上面有一个很严重的偏差了。但是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因为在表面乍看之下，好像是他们有理。这就是为什么异端有的时候会吸引人的地方，因为你如果不是深入的去探讨，表面乍听之下，他们好像有真理，是我们有问题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那我们读了没有问题。但是好像刚才雅敏弟兄哈啊，他说到，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认为说耶稣只不过是这个。啊，这个众神或者说在这个 heavenly being 哈、啊，就是这个属灵界当中一位，他不是那个真正的神，啊神的儿子啊，完全的那个神性。为什么他们这么讲呢？就是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他们说，原来啊，新约不是用英文，也不是用中文写的，是用什么？用希腊文写的。然后他就告诉你。他说在原来那个希腊文那边哈，这个道就是神的这个神的这个字以前哈没有一个定冠词，我们现在在讲文法，还没有一个定冠词，没有定冠词，我们说这个英文哈，如果没有一个定冠词的话，你翻译就不能够翻成说 the word was 什么 God，你要翻成说 the word 就是那个道，只是一个什么小写的神，对不对？因为没有一个定冠词，只是 a God， 意思就是说他不是真正是上帝的儿子，你怎么办？希腊文是那样写的哦。这个哈、啊、就是需要有很好的圣经学者那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说，通常一个句子有主词，有动词，然后呢，动词后面有什么？有受词哈。我们通常说那个动词有一种是啊 be 动词哈。那么在希腊文里面，原来有一个啊，好像是一个文法的规则，就是说当。那个名词不是主词的时候，主词一定要有一个定冠词在前面，但是如果说是有一个主词但是有一个 be 动词， 然后后面的那个受词哈，它不需要有一个定冠词啊，那个定冠词是可以把它拿掉的，但是它还是代表同样的意义。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那这一个希腊文的法叫做 co-will through 哈。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知道原来在那边，即使使徒约翰他并没有加一个定冠词在上帝神之前，但是在那个上下文是非常的清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第二字啊，第二句话，那个神是有的。然后他说这个道，就发现说即使不然。但是接下来哈，我要跟大家讲约翰福音里面另外几处的经文，然后我们要来从约翰福音里面整个来看。我等一下要跟大家看另外一个投影片，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哈，就是因为即使没有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的问题，他们还是可以从约翰福音的其他地方或者从圣经的其他地方来证明说，好像耶稣怎么样，确实是比上帝怎么样小一点。OK， 那我们要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但是请大家跟我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五十八节。那么在这边的话呢，就是一个可以来针对耶和华见证所讲的哈，一个我觉得已经是一个相当清楚的证明，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神性。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以凡是圣经当中出现实实在在要很留意哈，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耶稣回答这句话，那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英文的圣经，请你告诉我英文是怎么翻的。对， before Abraham， 我是过去式，然后 I am。 那请问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只是要告诉人说你比亚伯拉罕早一点，你英文可以怎么讲？你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was， 我们就听得懂了。但是耶稣基督他没有这样讲，他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然后接下来你看到犹太人要做什么事情，拿石头要打他，你就知道犹太人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的含义其实是什么，他是神。所以犹太人才会拿石头打他，为什么要打他？因为他们看见的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人说他自己是神，那他是在干什么？他在亵渎上帝，所以要拿石头打他，对不对？犹太人明白这个事情。但是犹太人为什么会明白说在耶稣的这句话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丰富呢？因为当耶稣说 I am 的时候，他其实在说什么？就连到什么？连到旧约里面 I am who I am， 就是当上帝跟摩西在启示他自己，摩西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说你要我去领这以色列人出去，你总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你是谁啊。上帝就说 I am who I am， 那中文是把它翻译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这个字本来就很难翻但是就是 I am，这就是神。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到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就是用约翰福音做一个例子来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存在。请大家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举一个例子十九节，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十九节，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十九节，这是耶稣自己亲口说的哦。耶稣对他们说，对那些犹太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出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是，就是说他自己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说什么？只凭着自己怎么样？不能做什么。你如果单单去 不看其他的上下文，你刚刚去听耶稣所讲这句话，你得到一个印象是什么？耶稣跟上帝一比是怎么样？比较小。所以异端不需要用，我说耶和华见证不需要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他也可以用这边。那请问我们要怎么回答呢？啊，接下去念啊，看上下文就是永远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我在这边我要跟大家举，就是原来在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当耶稣在描述他跟上帝的关系，他是用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上帝是他的父亲，耶稣是儿子。所以当我们在看耶稣他是太初就有的那个道，我们等一下会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看得更清楚，他跟上帝是有同样的尊荣，同样的尊贵，同样的本性。所以在创造，在启示，在权柄方面，他跟上帝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他跟上帝是一模一样的时候，相对于人来讲啊，那就是当中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耶稣基督是神，他是神，我们是人，而且他是创造我们的，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而创造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当耶稣基督在用儿子来描述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是同样也表明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他既然是一个儿子的身份，所以他顺服天父，他完全的来倚靠天父。那么他这一个儿子跟父的关系，也就成为耶稣基督从某角来讲，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来认同，当我们信靠他之后，我们就成为这一位真神上帝，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我们也像耶稣基督一样去顺服他，去完完全全的依靠他。所以是在这个层次上面，耶稣基督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儿子啊跟父之间的关系来表明。所以当耶稣基督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说话的时候，他就会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因为我完完全全的是在倚靠我的天父。但是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因为他说我是儿子啊，我要倚靠我的天父完全顺服他，就贬低了他自己的神性。那最后接下来啊，我们大概还有差不多将近十分钟的时间，我就想要跟大家讨论，即使我们读了这些有关异端的书，我们也稍微了解了，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希腊文的文法也好，或者这些重点也好，还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还是活在这个很实际的一个生活里面啊，就是当他们按铃敲门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啊？那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即使我们自己开始有点装备，我们对这个异端的分辨我们有了一点认识了，我们已经有预备了，有装备了，但他们按铃，他们敲门，你要怎么办？这是一个 open 的讨论啊，不接待他，那你要怎么样去跟他提这个事情呢？啊 OK， 你说你基督徒是很好，然后就来拒绝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或者是说做法？对，是就不谈，就拒绝他们。好 OK， 在门口谈，到他们家里来。 OK， 那你这样的做法啊，就是说请他们到家里面来谈，那你跟他们的谈话是当就是说希望让他们看见真理是什么，还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OK， 好。是他们是美国人吗？还是是美国人？好好。对，OK， 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的 OK。浪费这个时间。OK， 好。啊，我想在这里哈，为什么说我说要 open 一些讨论啊？因为第一就是我不觉得这个一定有一个公式，有一个定论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当中总是可以有些原则。那所以像刚才大家所提的，非常 appreciate 哈，就是我想这个是可以看见说这个答案哈，大家刚才所提供的这些做法，已经包含了一些层面。那我想在这里哈，就是啊，我这样子说啊，第一就是我们要对他们有一个认识跟了解，就是当他们去敲你门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预备的，他们是经过训练的啊，就是我们就要对他们要有一点了解，他们不是说好像就是傻乎乎的啊，他有个人说哎，同样都夜话电子人啊，你跟我来，我们去敲这个，没有，他们都经过一些训练。这是我们一定要先知道的，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要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是想要来肯定是我们接受他们所信的，而且他们有训练，他们有一套准备好的东西。那如果我们要跟他们谈的时候，不是不可以，可以，我们可以跟他们去啊来谈，但是那个大前提是说你自己要对这一方面有一些认识，你至少对耶和华见证人在讲些什么，你要有些认识，有些装备。你要上比今天这个课还要更 advanced 的课啊，你要再去，因为这只是一个导论一样，要你有一个概念而已。然后你要看有些这方面的书啊等等，然后你知道他们会讲什么，那你才可以进一步的跟他们谈。所以说要跟他们谈到真理，要引导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说要跟这些异端当中的人啊，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以，但是相对来讲你也需要接受一些训练。所以就有一些书就是提到说怎么样向这些异端的人来传福音啊，跟我们这样普通没有这样背景的人传福音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来明白的。那如果说你是初信的人，比如说你信主才半年一年，那我会很赞成那位弟兄他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先都不需要跟他谈，因为你对这一个圣经对神的真理的认识，我想半年一年可能还没有办法那么的充分。所以说你一旦开了门跟他们谈的话，他们所讲的，因为他们是已经有一套的训练，有一个系统，他们非常容易让你觉得他们所讲的是对的。因为我自己在所认识的基督徒当中，我知道也有相当不错、根基相当不错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谈了之后，后来跟我讲说他们讲的很有道理。那我一听，我想这惨了啊！但是这是事实啊，因为他们是经过训练的，所以如果说你不是那么熟悉，即使你信主稍微久一点，可能5年，可能10年，但是还是会觉得好像他们有道理。所以这点我是要跟大家提的。那接下来哈，等这个我们休息有一个 break 之后为什么我们要谈到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呢？就是你会发现在沈介山牧师，我刚才已经说了哈，你用的那四样事情，耶稣基督终极的启示，三位一体的神观，基督完整的使人二性，阴性称义，这些看起来好像很伟大的句子哈，但是这是很重要。这几样事情当中，这些都是真道的准绳。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这个启示，也就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启示，然后对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这一个真理，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完整的神人二性，就是他是100%的神，100%的人啊，本上没有人格分裂啊。所以这一些我们是一个准绳去分辨的时候，我想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异端都跟耶稣基督他究竟是谁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挑战。所以不管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教或者其他的一些基督教里面的异端，或多或少都是在耶稣基督的 他是神的儿子的这一个真理上面，或多或少都出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等一下要跟大家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18节的原因。好像我刚一开始提过，好像这异端他们会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有一个最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情形，就是当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谁，就好像我刚举的那个真的钞票跟假的钞票的例子，当我们越认识越真正的体验真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的话，当有假的东西进来，即使你好像没有看过这一方面的书，特别讲到耶和华见证什么的书，但是你心里面你马上就知道那个有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approach。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 break 之后，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因为在那当中你会看见他在这个真道的准绳的头三方面啊都包括了，然后因信称义，我等一下也会约略的提一点啊。那现在我们就是到11:20，我们 break 有20分钟啊，我们是11:40，然后到12:30。